好，弟兄姐妹，下面应该是问答时间，请主席报告一下。好，牧师提到基督徒当顺服权柄，您如何看待基督徒革命家如华盛顿、亚当斯、孙中山？不能同意他们的做法，不过他们有多少真是基督徒我们不晓得，就是我知道有这些例子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武装革命圣经没有给我们开这个路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各位如果不愿意写举手也可以，没问题。哎，我们要上，请不必站起来，你可以我听到就好了。
我想知道
约拿后来怎么样了、圣经没有跟我们讲，哎，我不知道，对不起。但是圣经耶稣用它做比喻，说所有的神迹只有一个神迹，就是约拿的神迹，就是约拿显出约拿记约拿书里面显出神的大能，就是可以把人吞在肚子里鱼肚子里三天三夜然后活着出来。耶稣也是这样，所有的神迹有两个目的，一个是显出神的大能，另外一个是显出神的大爱。尼尼微城的人恶贯满盈，悔改了，耶和华就爱中赦免他们。所以只有一个神迹可以看，就是约拿的神迹，因为约拿的神迹把所有的神迹的用意显出神的爱和能力表达出来了。还有问题吗？哦，是的是的，没有关系，弟兄姐妹都可以问。洗礼不方便，能不洗礼信主吗？谢谢。这个能够不洗礼信主吗？我不知道不方便有多不方便啊。那么我们在十字架上面的强盗他没有受洗，您有这么困难的话应该也可以吧。各位，洗礼不能救人的，水不能救人，仪式不能救人，洗礼礼仪不能救人，但是如果你不洗，能洗而不洗的话，那我只能说是违反神的命令的。我们华人教会对于圣礼向来看得很轻，我们华人教会对圣礼多半看到是把它当作一个仪式而已，但是在西方各个教会的传统各有不同啊。但是圣礼通常不单是一个仪式而已，表达象征什么什么东西，不只是这样。洗礼有一些，洗礼是神用有形的物质来表达无形的恩典。那么不管是洗礼或圣餐，或者洗礼或波饼，都意义非常的重。我在这里也没有时间去一一的分析，但是我劝这位朋友，如果可能的话还是要洗受洗啊。勉强用婚礼来说，婚礼不方便你就跟他同住在一起，那个叫同居，那不叫婚姻，那不叫夫妻，你跟上帝不能同居，要跟他结婚啊，除非有特别的原因，好像新郎死，新郎不会死的，上帝不会死，新娘死了，你在那个十字架上没有机会洗礼。还有在以前的时候有说，殉道者不能够受洗，那么血的洗礼那也是不得已，我希望你不要殉道，就平平安安的受洗吧，我希望这样。 How do you think Richard Nixon?
Richard Dawkins
Richard Dawkins 哦，耶稣当肯斯是一个生物学，嗯
？Why is he so
extreme？ 我不知道耶稣当肯斯为什么会这样。有人说，你成为一个那么强烈的无神论者，大概是碰到过什么打击。那么耶稣当肯斯非常否定，他是碰到什么打击，也就是他觉得这不是一个。不是一个感情的问题，是一个理智的问题。他觉得基督教就是，其实是基督教了，不，他说是有神论，其实基督教，他觉得那是非常有害人类的。他觉得是有害人类的。他自己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，在基督徒被基督徒诈骗啦，或者什么，我不知道。但我觉得，在我看也是，他就是觉得。整个西方历史里面一切的罪恶出自基督教，他恨恶的是基督教，虽然他说他是无神论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讨厌基督教。好，我是代祷者，可是教会里有些人很困难，还要顺服回教会继续代祷吗？这个可以不顺服啊，但是如果你在家里祷告觉得很释放也是可以的，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在家里，在家里祷告的话，大概也不像教会了。各位，你不必用顺服两个字，还要顺服回教会。其实没有人强迫你去教会，但是你在教会生活，我觉得是不要少，不可以少。独立的基督徒，一个人在家里面，在暗室中与主相连，那除非是暗室之后，就蔡淑娟这个女士得了一种病，见光死，所以她只好在暗室里面。您没得这病，我觉得还是回教会比较好一点。如果祷告以后心里有平安，整只可能不是来自神赐的平安，不知道。神赐的平安和人自己制造平安，有的时候是很难分辨的。我觉得有的时候很难分辨。我们就只有，我是主张，我们都要有信心。所以有信心就相信神的话。所以相信神的话，意思就是说，现实怎么改变，现实有什么变化，不要那么影响你，要让神的话影响环境，不要让环境影响神的话啊。请问如何更清楚得到圣灵的指引，听到圣灵的指引？绝对不要求听到圣灵的指引，绝对不要，你听到恐怕多半就是魔鬼的声音。我觉得我们现在有神的话，有圣经，我们从圣经里面得到指引，也不是从圣经里随便指一指，那么看到手指头所放的地方就是神的指引。有人就一按就按到犹大上都要死了，然后再一按说你照样行吧，就我们不要在乎这些事。各位，我们信主，我们有神的话，有圣经，就足够有余了。特别的经历我不鼓励各位追求，我曾经追求过，我曾经为自己的生命不好求圣灵充满，然后看过一些见证，好像圣灵充满以后就豁然开朗，一切都好了。各位，我觉得在人间，你看圣经里面任何一个属灵人，没有什么一个特别的经验就从此金刚不坏之身了，没有。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像植物一样逐渐被神修剪着成长的。所以读经、祷告、正常的教会生活、家庭生活和社会的生活，所谓正常的就是有很多不正常的现象，那么我们就在这里面成长吧。大儿子如何得到，当代的大儿子如何得到真正的平安？任何人要得到平安，就是要信主，相信主对我们是充满了慈爱和怜悯。只受婴孩洗就能算是基督徒吗？跟得救有份。第二个，能通过祷告改变对方的心吗？有可能，神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们就能够通过祷告。但是如果你是为他祷告， 很迫切为他祷告，见到他想到他又咬牙切齿，我就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能被改变。您得先被改变，因为洗这个洗礼啊，这个就有点复杂了。如果我们走浸信会的路线，而绝大多数的华人教会是走浸信会的路线，就是信而受洗，信而受洗，这个洗礼才是有效的。但是我们很难绝对的说婴儿不能有信心，在我们所看的他们是没有信心，他们不能口里承认，似乎也不能心里相信，但是我们很难说他们一定没有信心。我们也很难说婴儿洗跟以色列的婴儿受割礼一定没有相关的地方。我自己是对婴儿洗是可有可无，就是如果有父母要我为他的孩子施洗，我会愿意，但如果有人坚决说不可以有婴儿洗，我也不会在他们面前做这个事情。这需要花点时间。简单的说哈，婴儿洗的产生，我们华人教会没有婴儿洗，或者是一直都没有婴儿洗，因为华人信耶稣的人不多，然后信耶稣对基督教受基督教影响的也不多。可是在奥古斯丁的时候有个例子，有一个妈妈，她的那个时候婴儿死亡率非常高，有一个婴儿死了，她妈妈把孩子抱到奥古斯丁面前，求奥古斯丁为孩子祷告让他复活，他说复活了马上替他施洗，再死都可以。为什么是这样？因为那个时候的人相信一件事，应该现在也要相信才对，就是每个人都有原罪，除了耶稣以外，婴儿只要他还是人，不管可能就是一个胎儿在腹中一样，也是一个人，人就带着原罪，带着原罪，即使你没有犯什么罪，你也是一定会灭亡，永远的灭亡。在以前，在基督教继续广传的时候，大家都深深相信这一点，也就是一个人，他没有信耶稣，他就死了，他一定下地狱。所以这个妈妈非常的难过，她的婴儿死了，她就希望他能够复活，接受一个洗礼，再死，他就不下地狱了。就是人相信人有原罪，不经过某种仪式就一定下地狱。你说这没有圣经根据，那么我问你，婴儿死掉了没有任何仪式，他会上天堂又有什么根据？可以。是像小孩子。
对，还有大卫的孩子，他的有一个儿子，88的儿子死了，他说我将要去他那里，但是他回不来。这两句话不能证明这些人都去了。
不能哎，因为大卫说我会去他那里，他不能回到我这里。任何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也会说这话，就是我会死到他去的地方，也可能是这句话。我不否认您说的话。就是也有很多的人觉得婴儿是就是得救的，婴儿都得救。问题是多大的婴儿是得救的？七个月、八个月、七天、八天？如果是八个月，那九个月怎么样？如果九个月，那么生下来怎么样？如果生下来一天就死了，那就不行吗？那生下来一个月才死，是不是就不行了？生下来三年才死，是不是不行了？就那个界限怎么画呢？我就觉得这些事交在主手里吧，我们只能就我们比较了解的来做，就是我们传福音给人，你信耶稣我就替你施洗。那么至于婴儿多大的人可以有信心信靠主得救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的孩子是几岁那时候刚见？五岁。 一个七岁，林达亮院长他的孙子好像是四岁受洗，不是婴儿洗，就是成人洗。人多大可以有一个得救的信心，我不知道。我们只能说，我只能说，我相信神有恩典怜悯。在传统的天主教里面，有的人会说，就是婴儿或者是还没有生就死掉的胎儿，他们是活在一个安睡的状况中啊 ，limbo 那个地方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能够知道就是，我鼓励非婴儿头脑清楚一点，赶快信耶稣。好啊，对不起啊，这个受婴儿洗能够算基督徒吗？就是你信了耶稣是基督徒，你受了婴儿洗以后你没有继续信，我想不算是基督徒啊。祷告能不能改变对方？我刚才说了，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能被改变，做非常好了。好，下面这里有一个问题，财务管理，为神的管家处理自己的财务，为自己退休生活，为协谈奉献做主的工，投资股票，有何不妥？我想就是财务管理啊，怎么用最好？圣经上有说，耶稣应该在路加福音16章说，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。这是耶稣讲的最难懂的一句话，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。耶稣的意思是借着吃喝嫖赌，跟那个毒枭结交朋友，到我们死的时候，这些毒枭可以把我们接到天堂去吗？显然不可能。耶稣的意思应该是，我们不能避免在世上的生活，而世上的生活，不管你应该尽可能的正直善良，但是不管你怎么尽正直善良，你都是不义的。各位，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义人，我们活在罪恶的体系下，不管在美国、在中国、在台湾，我们活在罪恶的体系下，我们都有份罪恶，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离群所居，我们还是要在世上生活。这是耶稣说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意思就是说不要离开不义的世界，你要在其中工作，你要在其中尽可能诚实，但是你还是承认你是不义的，需要神的怜悯。所以我们怎么规划我们的钱，我觉得很难有一个绝对清楚的答案。可不可以玩股票？可不可以炒股票？可不可以投资股票？界限在哪里？我都觉得不清楚。我是觉得不应该买股票的，但是这个不瞒您说，我也有股票。我不玩股票，我也不能说我的手就是干净的。我们总是都因信称义，我们希望我们的良心尽量在平安下生活，而且我们合理的也很难讲什么叫合理的。你今天说你投资这个，利息是50%，这高利贷不行，500%这高利贷不行，5%太少了，谁说哪个多哪个少呢？哪个对，很难说哈。以斯拉记9章10章，以色列人若与外族通婚，后来要把外邦妻子儿女通通送走，圣经不是讲送走，赶出去。这跟哥林多前书那里讲的不该离开，怎么用圣经的背景来了解？简单的说，以斯拉记里面尼希米记其实也有讲，就是要做一个宗教大清洗。就是其中有一个，就是以色列人受到这么多的苦害，就是因为他们跟异族通婚，然后失去信仰，所以在被掳回归之后，或初代回归的时候，还有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结婚，所以就把他们赶出去了，妻子儿女都赶出去了。这个我想也是当时时代里面的一个不幸的悲剧。今天我们不是这样做，但是今天我们在心态上要有一个坚壁清野的心态， 就是我希望我的婚姻家庭都是在上帝的祝福之下，所以我不刻意的去寻找不同信仰的人做配偶。但是我也知道啊，爱情的力量是很大的。你看到一个不知道为什么，听说教会里的弟兄和姐妹都是直差量少的，量少直差，就是通常有人说你怎么跟外邦人，你怎么嫁给一个外邦人，因为教会弟兄量少直差，姐妹也是一样啊。我是不知道是这样，我想教会里面一样有很多非常好的弟兄姐妹，但是不管多好，结婚都是痛苦的。但是不管多不好，不结婚都是要被火烧的，所以都是痛苦的。你只能尽可能把你婚姻的状况或单身的状况过得好一些啊，这个是我觉得是保罗的一个结论了。我们不希望用离婚或者是别的方式来改善我们的生活，但是我也承认有些现实的状况实在不离婚真天杀啊，就是有的时候人很痛苦啊，那个婚姻很痛苦，我们在局外的人很难说你死也不可以离婚，这个我觉得有时候说不出来，但我也说不出来说你赶快离婚免得死掉，是我也说不出来，就是帮助我能做一个忠心良善的牧者哈。下面请问您对父亲培养儿女的经验有何 practical 的 advice？您和他们相处的关系如何？这你得问我的儿子啊。那么我自己觉得还不错。那么我自己觉得培养儿女的有什么经验？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资格说培养儿女啊，多半都是康师母做的事，所以待会您问康师母好不好？不，重要的就是你得自己真的信主，我觉得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。你自己没有好好信主，你叫你儿女好好信主，这除非神特别怜悯，是神特别怜悯我们。你得自己看到这位上帝多么美好，你自己看到经历到上帝美好，你儿女尚且不一定会信靠上帝，何况你没有好好的。就各位请为牧者祷告，传道人常常是最恨恶上帝的，传道人常常听到自己儿子女儿要奉献非常的生气，没出息啊！这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够享受到主的美好，儿女也很难够信得好啊！我们求主帮助。我还是说一切事情我们反求诸己，好好的信靠上帝。如何安慰身患癌症晚期信主不久的基督徒医治不顺利？哎呀，不管信主久不久，不管癌症有没有癌症晚不晚期，耶稣都是我们唯一的安慰。你要把耶稣的安慰带到人里面，你除了靠圣灵没有办法，因为圣灵就是保惠师安慰者。不管是不是癌症，不管是不是被虐待的妻子，不管是不是家里有什么样的老人，各位人间的那个痛苦很多，我们答案就是都是一样，就是信靠耶稣，怎么应用求主给我们爱和智慧。我希望这位癌症患者得到你给神给的安慰啊。心中有平安不代表顺利，也不代表这是神的旨意。那神的旨意究竟有何依据？如何明白呢？不能有依据，也不能明白。各位，神的旨意如果照要，我们要讲的完全一点，神的旨意神学上有两种，一个叫做神预定的旨意，一个叫神教导的旨意。神预定的旨意就是神在永恒之中把一切事情定了，这个旨意是我们人不能知道的，所以你不要去想神预定我将来要跟谁结婚什么，这是我们人不能知道的。我们能知道的是神启示出来的教导的旨意，那个就是两个东西， 一个是律法，一个是福音。你传讲律法，传讲福音，那就是传讲神的旨意。这个神的律法和福音就是人都有罪，需要靠着耶稣基督得拯救。所以如何明白神的旨意，并不是说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，主啊，我有十条领带，今天要打哪一条才是你的旨意，请你显示。我现在就点一个蜡烛，那个蜡烛能够燃烧三分钟不被吹掉，就是我要点打红色的。各位，很多事情你根本不必问，因为那个神的旨意都是很愉快的。你吃喝这些事情不需要问。那么你说我婚姻的事情你要问神的旨意，我也觉得不如求神让你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好，我举一个例子吧。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，每次到快要毕业的时候，大家都纷纷为自己的要去哪里哪个教会或哪里传道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显出你的旨意。我都会说，我后来就跟学生讲，你不必为你去哪里祷告了。我说譬如说你今天要去假教会，如果你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传道人，你去假教会你会干嘛？你去假教会你会好好的讲道，好好的探访，好好的关怀，好好为你的会友祷告。你去假教会很合神的心意，你去乙教会也是这样。所以你如果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传道人，你到假教会乙教会都合神的心意。如果你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传道人，你好吃懒做，你贪污腐败，你性侵女同工，你到这个教会你贪污腐败性侵不合神的心意，你到这个教会贪污腐败性侵也不合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不是说性侵他不要性侵他，你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你到哪里都不合神的心意。你合神的心意，你到哪里都合神的心意。各位原谅我说，如果你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弟兄，你娶哪一个姐妹都不合神的心意。如果你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姐妹，你嫁哪一个弟兄都不合神的心意。让我们自己多成为一个合神心意，也就是有爱心有智慧的基督徒。好，神为何在伊甸园种那棵树却不能吃呢？哎呀，我讲到没有讲完啊。各位，神没有把手榴弹放在伊甸园里面，知识的果子也不是坏的。如果你看我们华人教会很多人说要吃生命的果子，不要吃知识的果子，你看真言，你看传道书，生命的果子跟知识果子是一个果子。神就是叫你不要吃知识的果子，不是要你没有智慧。神要你的智慧，智慧是一个好东西，分别善恶更是一个好东西。你不能分别善恶，那不是敌基督和真基督都不能分开吗？不能分辨吗？我们要能够分辨。但是神要亚当夏娃从逐渐逐渐的顺服中有这样的知识和智慧。所以我想亚当夏娃每次经过那棵树，如果有人说，哎，我们吃吧，另外一个应该的回答是 Darling, 我们不要吃，上帝叫我们不要吃，哦，好，我们就不吃。每这样一次，他们的智慧和知识就会增加一些。神让他们经过这些学习顺服的考验，是希望他们有更美好会成长的知识和智慧。神放一个东西在那里叫你学习顺服上帝的话。好，我们的问题解答完了，谢谢大家。你可以后来再来找我也可以。现在我们结束，时间交给大会。是不是时间到了吗？
没有，
时间没到。
啊，还没到，那就继续问吧。现在我这没钟。
9:20。
是在爱他们，是，那我们就真的难免不推论到所有人都会得救。对，我是说小孩和大人，因为你很难把小孩和大人区分开。
当然，小孩他下面有一个审判是用人的
所行的去审判婴儿，他做什么了，婴儿他会哭。
哦，您照顾过婴儿吗？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我做孩子的时候，言语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及至长大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。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我们不敢讲的一句话，就是小孩没有爱心，自私。的确是这样，我们也不怪他。在聚会的时候他饿了哇就哭，你能不能还懂事一点，像牧师在讲道，他不会懂这些的。爸爸妈妈工作很辛苦，半夜三更他尿湿了，他不会跟自己讲等一下让爸爸妈妈睡觉，他尿湿不舒服哇。小孩子就是要生存，生存就是我不舒服我就要吵醒你，我不舒服你就要解决问题，我就会哭。这个我们不是怪他，但是神是这样造的。不过我真的需要跟您讲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纯全可爱的，大家都是罪人，小孩也是罪人。
那你怎么解释耶稣他们喜欢小孩子？
圣经也讲神爱世人呐、啊，神爱世人，也有人会灭亡的。不，我们先不争这个事儿，就是待会儿我可以跟你再谈一谈，有没有别的问题？我实在回答不了了。我真的愿意等等跟你谈一下，有没有别的问题？还可以问两个，行。
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
感
受大部分的问题是和孩子啊、像那个大儿子啊、那个弟弟啊、还有这个约拿呀，那我们最后怎么能够？如果我们在初期还没有说完全信靠神的时候来得到平安呢？
姐妹，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完全，这一辈子我们都还会常常跌倒。甚至在天堂门口前我们都可能会跌倒，我们就仰望主啊。我们不可靠，我们自己也不可靠，我们的良善像早晨的云雾，树上的甘露，晒一晒就没有了，风吹一吹就没有了。我们的良善，我们没有良善就依靠上帝，多依靠神，多思想神的慈爱和怜悯，这是我能想到唯一的答案。求主帮助。我们的环境都叫我们说没有神，我们的感觉都叫我们觉得上帝不慈爱，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，这是我觉得唯一的答案。还有问题吗？
还有，我有一个重要问题。就是如果教会里面有大事，有很大的事情，
是的，
但是呢没有合一，弟兄姊妹之间没有合一，那么这个时候是应该怎么处理？是应该就停下来什么都不做呢，还是说应该大家投票呢，还是应该说怎么样才能够 move forward？
谢谢谢谢，答案您请坐。那个我是觉得这也是华人教会的一个缺点，因为华人教会比较没有制度，不要投票，教会发生大事牧师处理。
如果这个大
师没有，就我先讲这个原则，就是我们大概到最后就是浸信会士的会员大会，会员大会的结果就是党内有党，党外有派，就是不能合一。嗯，这是因为我们华人教会的这个历史背景，我们没有一个聚会所非常排斥的，其实很重要的，我们没有宗派。宗派其实有它的价值，因为它有一个传统，它有一个制度，它有一个从上到下的一个规定。我在圣经里没有看到从下到上的来智慧，是从上到下的，就是神设定一个，然后底下，这种在聚会所的批判叫做圣品阶级，要不得。可是聚会所的形成有一个更强烈的独裁者在那里啊，不去讲这些。我就是觉得教会需要一个领袖，不管是教会或者任何一个组织，我觉得任何一个组织、球队、公司成功失败 最重要的因素是领导人。领导人，教会的领导人应该是牧师。所以你说我们现在没有牧师，那也不没有牧师，也希望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或者几个人能够把局面稳住一下。但我们现在华人因为谁都不理谁啊，每个人信徒皆祭司啊，所以问题就没办法解决。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分裂。所以弟兄，我很难过，我知道这是困难的事，但是我觉得就现实来出发的话，就是教会中，我希望教会能够彼此尊重的分裂，也就是不要太难看，不要太伤感情的分裂，然后分到最后最少有两个人了吧、啊、如果两个人夫妻都要分裂的话，那也没话讲了。就教会，各位，教会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，就是必须两个人以上。你一个人不是教会，你一个人在那个波饼啊祷告啊很自由，那不是教会。教会是 congregation， 是有人的，有人在一起，有人在一起就要包容和忍耐，包括婚姻生活。所以华人教会已经分裂的不能再分裂了，那么就是在最新分裂之后的那两个人能够彼此常常扶持带导，然后看看能不能请像查经班一样慢慢人多起来，然后有他的掰漏，这样形容又形成一个官僚体系，然后又要分裂。哎呀，但是我还是说不要离开教会，不要离开教会，神的恩典都在教会里面。好，还有问题吗？
谢谢牧师。
好，
时间到了。
谢谢，对不起。
我们感谢。
谢谢。